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中夜必早就燃，打中夜你儿。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《以爱说真话》。
那呀是沟通，沟通一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。本质上说，沟通是观念、思想、情感的交化过程。人一呱呱落地，就注定了他不能够做一个孤家寡人，而是要进入一个群体，需要与别人建立关系。比如说，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就与父母有关系，长大后做了父母，又有儿女的关系，结婚之后就有了夫妻的关系要面对，在社会上有朋友的关系，在公司里面有同事间的关系等等。可以说，人一出生就掉进了人际关系网，哇哦，穷此一生无法脱离。一位哲人说过，人生美好是因为人情的美好，人生丰富是因为人际关系的丰富。若如人一生下来就孤独的存在，没有与他人的交流，他的生活会变成那样子了？他的生活将与动物没得那区别，因为没有交流，人就学不到语言，没有感情的互动，就不能体会生活的各种滋味。自己是哪个？为哪而活？结果人就不再是人，而是像一把动物一样的存在。男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男孩虽是由人类母亲所生，在生物结构上是人，但是由于长期生活在男群里面，与男共舞，没得与其他人沟通的机会或经验，因而除了会嗷嗷地发出呐嚎之外，是说不出像人一样的话来，行为上也与狼一样。所以说，无论你是在享受美好人情的温馨、宽慰、甜蜜，还是在饱受人际冲突的烦恼、骂人或者愤怒，你都不能没得别人，不能不与别人交往。如果把自己与别人隔绝开，后果是相当严重呢。心理学家们做过一类的实验，我们暂且称之为感觉剥夺实验。实验是这样进行的：将自愿参加被试者关在一个没有光线或声音的房子里面，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被包裹起来，以减少接触。实验期间，除了给被试者必要的食物之外，不再使他们获得任何其他的刺激。结果你猜咋个嘞？三天下来，被试者的整个身心出现了严重的障碍，甚至连做动作的准确性也受到极大的影响。心理学家哈罗还用猴子做过一个类似的实验，与有正常沟通机会的猴子相比较，被隔离过的猴子明显缺乏安全感，不能与同类进行正常的交往，连本能的行为都表现得异常。老年人退休后衰老的过程明显加快的问题，经心理学家研究发现，之所以如此，主要原因在于退休后老人们失去了许多退休前的沟通机会， 高通的频发颤抖，高通的乏味都明显介绍。这种变化的效果使施然的机体得不到足够的社会刺激，从而加速了衰老的过程。如今国内很多地方霸起了老年人大学，而这些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人们有一个相互沟通的机会和场所，精神有所寄托，因此这些组织受到了老年人的极大欢迎。由此看来，沟通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相互联系的最主要形式。人每天醒着的时间大约是14到16个小时，这些时间大部分是用来与他人沟通的过程中，可见沟通在人的生活中居于怎样重要的地位了。
人若转得全世界，配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圣经马太福音16章26节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。关系永远值得我们去重建，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确认和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哥林多后书5章18节，神赋予我们重建关系的使命。为此原因，在圣经新约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教导我们如何与人相处。使徒保罗也说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腓立比书2章1到2节。他同时也强调说，懂得与人和睦相处，这是灵命成熟长进的特征之一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罗马书15章5节，耶稣基督要他的大家庭以彼此相爱而著称。论断这个字的英文字是 judge， 就是裁判、定断、审判、评判的意思。judge 的名词是做法官、裁判。故此，论断是指一个人对一些人、一些事提出他主观的看法。而且是带着一种审判的口气，就像是法官在断案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他以自己的话为肯定性，是对呢，甚至呢有一种不能被否定的意思。马太福音7章1到5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要乱断人，免得你们被乱断，因为你们怎样乱断人，也必怎样被乱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个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个你们。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掉你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成为基督徒，神已召我们彼此和睦。哥林多五章十八节，圣经提醒我们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呢，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乱断别人呢？雅各书四章十二节，唯有神是设立律法的一位，也唯有他有绝对的权能来审判谁对谁错，因他全能全知来判断谁是谁非。而且这也提醒我们，对事情的对与错、是与非，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而评定，不是靠自己的喜好或是靠有限的知识来判定呢。耶稣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请注意，主耶稣没有说爱和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人人都爱和平。耶稣乃是说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这些人呢会努力地想尽办法解决纷争。使人和睦是需要付代价呢，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，并不是逃避冲突、回避问题本身，假装呢问题不存在，或是害怕把事情讲出来，其实是懦夫的表现。那么如何除去眼中的良木，使人和睦呢？圣经提醒我们不要乱断，就是不要用审判官的心态来评断是非，也不要以自己有权柄对别人判断对错。这不是说我们不能提醒肢体，当面的责备强如拜地的爱情。箴言书二十七章五节，圣经甚至说我们可以责备犯错的肢体，希望呢将他从错误中的行为挽回回来，是以圣经的教导为依据，专责是出于爱心与诚实，不是出于骄傲，更不是自视圣经知识高于别人。主耶稣是和平之子，他从来不怕冲突，在有些场合上他甚至为了每个人的好处而激怒法利赛人。有时我们需要避免冲突，有时呢我们需要冲突，有时则需要解决冲突。因此呢，首先要做的是先祷告，祈求神灵不断的带领，在与人谈话之前先与神谈话，把问题诚实的摆放在神面前。若是你这么做了，你会经历到在与朋友闲言碎语之前，往往呢用不着你帮忙，神就先改变了你的想法，或是呢同时也改变了对方的想法。只要你学会多为你们的关系来祷告，关系就会顺畅的多了。正如大卫在诗篇中所做呢，以祷告来做垂直的交通。大部分的乱断啊，源于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比较删除嫉妒嘞，一方面是需要没有得到满足。关于嫉妒而乱断的例子，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，主耶稣基督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巴的人。这个人得了医治以后，就能够看见，又能说话。看见这个神迹的人都惊讶，但是呢，法利赛人却说：“这人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。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 主耶稣基督是靠鬼捣鬼，而将乌鬼呢从这个人身上赶了出去，这就是乱断。出于嫉妒，且是乱断主耶稣基督。他们呢，好像是对赶鬼的事情非常的熟悉，像是专家一样，有资格来评判主。他们是以审判官的口气来判断主赶鬼的神迹。法利赛人这样对待耶稣基督其实并不出奇，主耶稣基督过去就多次的批评他们，责备他们的罪，故此他们早就悔恨在心，总是来找机会陷害耶稣基督，从中想找到耶稣基督的把柄，因为他们心中恼怒基督，恼恨主大众严厉的责备他们。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罪，常常是难说不去做，下法是心怀不平嫉妒，总是找机会沾主耶稣基督，这是他们眼中的良木。耶稣基督知道他们想什么，要说什么，就指出他们的矛盾来，一方面提出他们的批评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，如果主耶稣基督是靠鬼王赶鬼的话，那就是一个自相反战，这个也必滑凉，站立不住，这是不合逻辑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主指出他们是有意针对他，因为当他们的徒弟赶鬼时，他们没有这样批评他们自己人，这说明他们是在乱断主耶稣基督。其次，承认自己在关系冲突中也有犯，每个人都有盲点，在指责别人前先反问自己，我是否就是问题所在，我是否不合情理，我是否呢不敏感，还是太过敏感了。圣经说，如果我们说自己没得罪，便是自欺欺人了。认罪是和好的有力途径，当你从前辈承认自己也有犯也有责任时，往往会削弱对方的怒气和攻击，因为他们可能认为你在自我辩护。诚实的承认在冲突中你也需要承担责任，使用怒骂的言语无法使对方明白你的要点，为此呢，你要有智慧的言语，温柔的回答永远胜过讥讽的言语，说话温雅，说服力越强。箴言书16:21，因为唠叨没得用。使徒保罗也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以弗所书4:29，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不要乱断人。他用了一个比喻，一个人好像是要拔人把眼中的刺出去，其实呢，他不是真心想拔住他，只因为对方过去曾经跟他有个过节，他就找机会故意的针对对方，带着偏见、嫉妒、有罪。看起来呢，好像是在扒住他，其实不是，动机不纯，动机可能是要显出自己的知识寡薄，或是报复对方过去对自己的杀害，自己却察觉不了自己的动机已经不对了，存心嫉妒而针对，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良木，良木比刺大，更加难做自己看不清楚。眼中有良木，就不能够看清楚了，也不能够扒住弟兄，除去眼中的刺。主耶稣基督要求我们，当我们要指出别人的错误前，先要发现自己的动机，先诚实的来到神面前，除去眼中的良木，发现自己存心有没有不对，自己一个是真的扒住他。对对方是有益处，还是存心的报复？幸灾乐祸的觉得这一次终于找住他的错误把柄了。唯有我们真心出于爱，不是出于骄傲或是报复的心态， 这样我们才可以提醒弟兄帮助他劝勉他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反省，主警告我们，这可能是乱断，乱断别人必败乱断，你怎样乱断别人也必怎样败乱断。这是主给我们严厉的提醒，主教导我们不要乱断，大部分的乱断之前都归根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，而这些需要唯有神才能满足我们。当你开始期待对方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时，你必定会失望而产生怨妒。除了神以外，没得人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。那么你也许会说，如果他来批评我，却没有自己察觉自己眼中各有两目，我该咋个整呢？难道我不该反击他吗？听众朋友，无论你得罪别人或是被别人得罪，神期待你采取主动。马太福音5:23-24，耶稣说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你弟兄向你还愿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要尽你所能呢，全力和大家和睦相处，付上代价，对事不对人，接纳差异性，努力重建关系。虽然神造我们彼此不同，却不可以彼此不容啊。就像是一颗宝石，从不同角度看会有不同的形貌。神期望我们彼此相爱，无论属他的教会之间还是个人之间。因此而为的人拜神称为他的儿女，马太福音5:9。因此竭力与他人寻求和睦，不要乱断。谢谢收听，愿神赐福你。
发祈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靠满就该开满。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，信仰不迷茫，让路加以解你心中的疑虑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路加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信仰不迷茫。有人说信耶稣就有饭吃了，这个问题好像是暗示信耶稣并不能解决我们常常需要的问题。有人说我还是要靠自己的劳动来糊口，所以我不需要信耶稣。其实信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祝福远远超过人所追求属物质的祝福，就好像得跟那些信的人得着永生，将来灵魂永远得救，又在今生做他们的救主，天天看顾保守他们，牧养他们的一生，带领他们胜过每一天的困难。这个也是无数基督徒亲身的经历，就好像圣经诗篇23第一节所说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有主耶稣，基督徒不管身处富足或者是贫穷，都必定满有心灵的力量、满足和喜乐。这个难道不是你切身的需要吗？还有人说，我做生意不能不说谎，没我咋不信耶稣吗？耶稣是救主，但能够将永远的生命赐给凡是信靠他的人，也必要在今生看顾保守那些专心依靠他的人。如果因为信耶稣在做生意的时候付出小的代价不说谎，而换来呢就是将来灵魂永远的得救和赏赐， 并且得着主耶稣加倍的眷顾和祝福。这个难道不是加倍的划得着吗？而且人如果靠着上帝弃绝谎言，这也绝对不会做不成生意或者是活不下去。反过来，这肯定要蒙着上帝的眷顾，因为谋事在人，成事在神。这个也是很多诚实的基督徒商人得着上帝眷顾的原因。还有就是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是呢，不光是我们身处富足还是贫穷，都能够以主耶稣为满足，如此就必得着主耶稣的同在、喜乐、平安和眷顾。我们反过来看，现在好多人经商的时候用尽诡诈的手段，生意也不一定兴隆，即使一时得意，也深深的被罪恶所捆绑，最终要用很多很多的愁苦把自己的心刺透了。还有些人说，有钱不是比信耶稣更实际吗？在人人都向前看的今天，很多人都以得钱才为自己奋斗的目标，并且有无数的人为了赚钱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，铤而走险，贪污犯罪，以至于最终被抓去坐牢，身败名裂。总而言之，在地上为钱财而死的情况大有人在。其实嘛，即使有人能够幸运地赚得许多的钱，但也未必是心灵快乐的人，因为钱可以买舒适的大床，却买不到香甜的睡眠；钱可以买豪华的住宅，却买不到快乐的家庭生活；钱可以买酒，但是买不到真正的朋友；钱可以买欢笑，却买不到平安的心境；钱可以买最贵最好的药，但却买不到一分钟的寿命；钱可以买许多的物质来给人享受，但却买不到一个健康无病的身体；钱更买不到灵魂永恒的保险。相反呢，世人只要信耶稣，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足，都能够享受救主耶稣成为的真正的满足和平安，经历救主耶稣随时的拯救、同在和恩典，并且灵魂在来世也得着拯救。难道这个不是你切身的需要吗？上帝祝福你，我是陆佳，我们下一期信仰不迷茫再会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佳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